老师好，师兄们好。今天是周五，我们继续学习维摩诘经。今天郭老师出差，由淡泊师兄代课，继续学习第七众生品。淡泊师兄，请上麦吧。
好，就是咱们就是一块来学习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其实就是学习这个经解啊，包括学习像这个古大德对这个的注释，实际上其实是我们要去对照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那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师兄们要是有这个实修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都可以拿出来讨论，然后有不懂的在这个经教方面有不懂的，齐老师也在，我们也可以请教齐老师。好的，那我先立冰师兄已经贴出来了。好，那我先把这一段我先跟大家先念一遍。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事观者，云何行辞？维摩诘言，菩萨作事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是即真实辞也。行即灭辞，无所生故；行不热辞，无烦恼故；行等之辞，等三世故；行无正辞，无所起故；行不二辞，内外不合故；行不坏辞，毕竟净故；行坚固辞，心无悔故；行清净辞，诸法性净故；行无边辞，如虚空故；行阿罗汉辞，破劫贼故；行菩萨辞，安众生故；行如来辞，得如相故；行佛之辞，觉众生故；行自然辞，无因得故；行菩提辞，等一位故；行无等辞，断诸碍故；行大悲辞，导以大乘故；行无厌辞，观空无我故；行法师辞，无疑息故；行持戒辞，化毁尽故；行忍辱辞，护彼我故；行精进辞，呵护众生故；行禅定辞，不受畏故；行智慧辞，无不知时故；行方便辞，一切视现故；行无隐辞，直心清净故；行身心辞，无杂行故；行无狂辞，不虚假故；行安乐辞，令得佛乐故。菩萨之辞，若为辞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看一下他的每一句的这个经解。对，来先来看第一句。第一句的话是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事观者，云何行辞？那这个僧肇他是这么着来解释的，此以众生为缘，若无众生慈心，若无众生，这应该是有一个逗号的，若无众生慈心何计乎？将明真慈无缘而不离缘成上无相真慈意也。道生是这么解释的，生曰，既悟众生不识，必自坚悟，是以有慈矣，然复似无所加慈，故复次问之焉。好，来再来贴下一段立冰师兄。维摩诘言，菩萨作事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生曰，理常皎然若此，而众生乖之迷结，菩萨既已悟之，能不视诸？此假为观意摄念，非实念也。这接下来继续啊，继续那个，我就继续往下念，然后那个立冰师兄给咱们贴。是即真实此也。诏曰，众生本空，不能自觉，故为说司法，令其自悟耳。岂我有彼哉？若能观众生空，则心行亦空，以此空心 而于空中行此者，乃名无相真实此也。若有心于众生而为此者，此虚狂此耳，何足以称呼？声曰：必能实际，非虚念而已矣。那个师兄们，就是就上面的咱们分享的这些，有没有具体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实际上，其实它这一段的整个这个文字，其实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你看，我把这个上面给大家顺一下吧。这个文殊师利说呀，说如果菩萨做事观者，什么是行慈呀？这个僧肇他是这么解释的：慈它是以这个众生为缘，若没有这个众生的慈，如果没有这个众生呀，如果没有众生，这个慈心它就没有这个寄托的所在了。也就是说，是有众生才有这个慈心的，没有众生就没有这个慈心，慈心就没有这个寄托的所在了，也就是没有这个慈心。所以其实这个再要咋解释呀？实际上其实就是有众生就有慈，没有众生的话就没有慈。如果单列的说一个慈的话，如果专门的说是啊，什么是慈？这个不就是多余吗？多余多事啊！是即真实慈也。这一块大家有问题不？没有问题，那就接着下一段。好，行即灭慈。无所生故，时曰：知诸法寂灭无生，因此生慈而不失寂灭，故以寂灭为名也。诏曰：七住得无生人，以后所行万行，皆无相无缘，与无生同体。无生同体，无分别也。啊，这段这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标出来。真慈无缘，无复心相，心相既无，则勃然永寂，未尝不慈，未尝有慈，故曰行即灭慈，无所生也。自此下广明无相慈行已成真实之意，明行虽殊而具出此体，故尽以慈为名焉。声曰：欲以众生如幻为说之者，是即如幻慈也。凡曰可以为慈，莫不皆然，是以推而明之，不复假以言也。如幻以自辩之于前，无所是也。下既无变，得不是乎？啊，这一段是比较长啊。实际上，其实这一段的，我自己刚才就是我在跟大家、跟师兄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看这个，就这一句我是最有感觉的，就是这个"未尝不辞，未尝有辞"，也就是说，他这个行即灭辞呀，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真辞，他是不在这个有辞和无辞之间的，就是压根是没有一个，就是他是直接是把这个就是。怎么说，他是直接就心里面就不挂碍的这么一个词，这个才是真词。所以他不管是这个有词还是无词，对，他不管是这个有词还是无词，他都不是真词。这个是，其实这个是这个经文的，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对这一段的解释的，就我认为的这个核心，就是未尝有词，未尝不词，未尝有词。就是实际上，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大家可能都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叫"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一块，这个是就是修行圈里面就是经常能够听到的一句话。这里面其实说的这个慈悲啊，这个里面说的这个词，慈悲能生了这个祸害，实际上其实这里面的这个慈悲就已经不是真的慈悲了，它是一个有为的一个慈悲，就是一定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才叫慈悲，不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或者不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不慈悲，或者说是啊，我们不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不杀生，我们不怎么样的话，我们这个才叫慈悲，就是只把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定义成慈悲，就是通通的对这个慈悲的，对这个词的这个拿捏其实都不是词。也就是说，就是对于咱们心中心的学生，其实对于所有的这个修行人来说的话，只要在这个词这一块然后有所拿捏，那都不是词，不拿捏的才是真词。这个实际上其实对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解释的一个核心吧，算是。不知道大家就是师兄们有没有需要讨论的。 就有的话就是我们一块来讨论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往下贴。对，无缘大慈，无缘大慈，无缘大慈它，哎呀，无缘大慈它其实核心是在一个无，就不要去攀这个缘，就是我们什么，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我们学佛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学佛人嘛，什么所谓的慈悲为怀，我们总想着我们要去度众生，这个度众生啊，就有一个众生，有一个众生可度，有一个众生可度的话，这恰恰巧不是慈悲，因为有众生它就有我相，有我相才会有人相，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无能辞，无所辞，行不二辞。是的，好，那就继续往下了。行不热辞，无烦恼故。哎，跳哪一块了？行不热辞，无烦恼故。诏曰：烦恼之心出于爱见。烦恼之心，这有个逗号。烦恼之心，逗号，出于爱见。辞无爱见，逗号，故无热恼也。行等之辞，等三世故。诏曰：慈悲三世而不觉，逗号，慈悲三世，逗号，而不觉三世之意也。这个我看着是这个，其实本身的这个经文本身它就非常的，就是翻译过来，这个经也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过来的，它本身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文字就是非常符合咱们汉地的这种逻辑。然后他的这个解释也是好，继续往下啊。然后师兄们要是有问题或者需要讨论的话，随时贴文字然后打断就可以了。行无证词，无所起故。十曰：见法有起，逗号，则于法正也。诏曰：彼我亦虚，正诵安起。你看这个僧肇这一块，僧肇的这个解释，彼我亦虚，就是无我无彼，无我无彼，正诵怎么才能起来呢？就是说如果就是没有我了，也没有你了，没有我也没有这个彼，没有这个就是打破这个彼此，他这个正诵呀，这些不管是这个正诵呀，还是这个暗，还是这个爱见呀，他就无从起来了。他这里实际上其实这里说的是这个行无证词，实际上其实他也是可以就是包括了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个爱见，这个你看就是世间法里面其实也是这么说的，什么什么因爱而生恨嘛，对吧，就是爱的死去活来的时候，这个分开的时候，恨的时候也是死去活来的，不是吗？这个不是冤家不聚头呀，为什么能聚到一块儿了，是不是因为当初的这个爱见呀，对吧，那聚到了一块儿之后，然后完了一块儿过日子，又互相看着各种各样的不顺眼，这是不是就是起了这种争讼呀，是吧？实际上其实如果没有我没有你的话，哪有这个爱见啊，没有这个爱见更没有这个争讼的可起了，是不是？所以最核心的呀，最根本的还是有这个我，有这个我见，有这个我见才会有这个人见众生见种种的种种。这块大家师兄们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呀？没有的话立定师兄继续往下贴。好，行不二辞，内外不合故。十曰：内外入也，内外为二，相对为合。诏曰：内辞外圆，逗号，具空无合。好，接着往下贴吧。好，行不坏辞，毕竟尽空。诏曰：无缘真辞，慈相永尽，何物能坏？无缘真慈，慈相永尽，何物能坏？哎呀，实际上其实像僧肇大师对这个经解的这些，其实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的。好，再往下啊，行坚固慈，心无悔故。诏曰：上明外无能坏，此明内自无悔。外无能坏，内自无悔。外无能坏，内自无悔。实际上这个像不像咱们关照那个外不随境迁，内不随念，那个什么怎么说的，外不随境迁，内不随念起。好，再接下来啊，行坚固慈，心无悔故。诶，不对，行清净慈，诸法性净故。诏曰：真慈无相，与法性同净也。行无边慈，如虚空故。诏曰：无心于父，而心无所不父也。 无心于富而心无所不富也。好，再接下来啊，行阿罗汉辞，破劫贼故，实曰勤言杀劫使贼也，此从除劫终生，因以为名，亦能除劫，逗号，故因能受名也。诏曰阿罗汉，逗号，勤言破劫贼，既亏邪疑诸脑皆因此而灭，可名罗汉矣。这说的这个秦言，实际上其实说的是咱们这个，就说的是咱们这个汉帝。嗯，实际上其实这个说这个阿罗汉破劫，嗯，什么杀劫使贼，实际上其实就是破烦恼，断烦恼。嗯，好，我接着往下念了啊。行菩萨辞，安众生故。诏曰菩萨之称由安众生，慈安众生可名菩萨。菩萨他就是安众生，慈安众生的他就是菩萨。那如何是安众生呢？各位师兄是道一句，如何是安众生呢？如何才是安众生呀？就是我们每天我们修行，我们每天我们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如何是救度众生啊？好，我接着往下念了啊。行如来辞，得如相故。诏曰如来之称由得如相，慈顺如相，可名如来。行佛之慈，觉众生故。实曰群生常寝，菩萨觉之。诏曰自觉觉彼，谓之佛也。慈既自悟，又能觉彼，可名为佛也。你看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一段的这个经解，它的这个核心啊，就是鸠摩罗什的他这一句群生常寝，菩萨觉之，他这个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觉字。后边这个僧肇的这个解释，那个解释自觉觉彼谓之佛也，实际上其实它的核心还是在于一个觉字。所以啊，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修行其实只要这个觉，只要觉，是要觉，只要觉，除了觉没别的。实无众生相，是救度众生。实无众生相，那如何是实无众生相呀？那个广文师兄，广文师兄多少做了？实无众生，实无众生相，十九的众生。好，接着往下贴不？才满一年。好，行自然辞，无因得故。实曰无因即自然，自然即无失义也。诏曰大乘之道，无失而成，谓之自然。菩萨真慈，亦无因而救，可名自然乎。你看啊，这一段的这个解释里面啊，这个其实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一个自然。什么是自然啊？自然就是不拿捏，自然就是不拿捏。就是如何是呀？就是实际上其实这么一问的话，就是大家我这么一问，我说如何是救度众生呀？如何是什么什么呀？然后大家心里面然后一琢磨一拿捏，这就已经不是自然了，这就已经离佛远矣。就是大家能做到不拿捏吗？如何做到不拿捏呀？如何做到不拿捏？那就是坐上的话，只管持咒，嗡巴拉巴拉，就是别管那些，就是别管这个什么坐上的这个妄念，坐上的这种觉受，什么身体的这个热呀、冷呀、疼呀什么的，就别管这些，只管着去持咒，嗡巴拉巴拉。坐下的话，一切都不理，不搭理，断胚啊、这个才是。而不是去拿捏啊，如何是就是拿捏一个如何是救度众生，然后拿捏一个如何是觉，或者拿捏一个如何是观照，这些都不是，这些都离观照远矣。多提醒自己吧，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心中心，就是修着修着，我们自己是能够提醒，是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拿捏的，发现了，然后就提醒自己别拿捏就行了，啊、嗯。 就拿捏了，我们就提醒一下，别拿捏了，这也就行了，就不用也不用紧张。就有些师兄他拿捏了之后，他又自个儿心里面就老是惴惴不安的，就是、没必要。就是发现自个儿拿捏了，不拿捏，没事了。好，这一段还有大家还有问题不？没有问题，接着往下贴了啊。好，行菩萨慈等一切等一位故，十曰为佛菩萨，自然者本来已好，为佛菩萨能解一切法，一相一位也。今无相解中生慈，故远同菩提也。诏曰：平等一位无相之道，谓之菩提。无相真慈亦平等一位，可名菩提也。其实这一段解释里面，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核心最核心的其实什么呢？就是这个无相。无相其实也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个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对吧？就不着一切相，不着一切相，连这个无相之相也不要去着。就是我们不能说是一直，我们不是说守着一个无相，守着一个无相，这个也是也不是一个就是。这也是一个偏差吧，算是，就是我们并不是守着一个无相，而是我们要去离一切相，要离开这些一切的这个有相，也要离开一切的无相，这个才是真正的无相。对，那无相无不相，那广文师兄这一句无相无不相，这一句是不是一个相呀？这一句能不能离开呀？可仔细了。哎呀，就是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无相这块，我是想跟大家再多发挥一下。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修行，我们只管这个。其实我们修行，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只管是这个知见，我们不是在这个外相上，然后去做文章，并不是就是我们打坐，我们不要去拿捏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入定啊什么的，因为就是看着师兄们就是老是在这一块也是有诸多这个问题啊，打坐这个我这个入定了，就或者听到别人谁入定了，我自个儿好像从来没入过定，我这是不是不对啊？或者是看着谁那个腿子盘得好，那个什么双盘四小时八小时的呀，这个就是修行的好，根本不在这些上面去看的，不在这些上面去看的。并不是说是这样的，这个行为就是好还是不好，这个行为没有这个好坏对错，但是我们要去拿捏这样的行为，我们总是觉得啊，这样的行为才是好的，那样的行为，这样的像是好像，那样的像是不好的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本身我们是在着相的，这样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修行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有一些就不用去标榜这些，不用去标榜这些，心里面也不用去拿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修心中心的就是打坐，每天两小时不能断坐，这是我们的本分。千日内这个不得隔日不休，每日不得少于两小时，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实际上其实在这个千坐内啊，我们就是加坐打七打九，这个也是我们的本分。就所以这个有什么就是好羡慕好赞叹的，就是要是真赞叹的话，真赞叹别人这个加坐加得猛的话，自个儿也加呀。就是要是自个儿都不加的话，那个赞叹也不是出自内心的。就真赞叹的话，直接就照着做就行了，就有什么必要去赞叹这些的？没有必要的。嗯，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一块，师兄们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没有的话，我接着往下分享了啊。嗯，分享哪一段了？好，五等词。好，行五等慈，断诸爱故。十曰：凡夫有爱结而行慈，则可与等；爱断行慈者，无能等也。诏曰：二乘六柱以下，皆爱彼而起慈。若能无心爱彼而起慈者，此慈超绝，可名五等。你看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一段这个解释还是在说什么？还是要说的是这个断，知道吧？断诸爱故，实际上其实不光是要断这个诸爱啊，这个除了这个爱以外，我们其他的这个也是要断的，就是断一切故，断一切故，行无等慈。实际上，对，无缘大慈，无缘大慈，断一切故。断诸爱故，这个诸爱实际上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一切，而不是就是我们平时世间法说的那个小爱，不光是这个，是断的是一切。 因为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爱心啊，这些这个这属于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心理学里面讲，它其实就是一种，它其实就是一种情绪，它其实是非常，就是它非常非常变幻无常的，非常容易去波动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的这种玩具，就长大之后然后再拿出来，你还有那么喜欢吗？就是小姑娘喜欢抱的那种洋娃娃，小时候就是不抱着她都睡不着觉的，这个长大之后你还对这个洋娃娃还有这样的一个依恋吗？其实是没有的，对吧？那个洋娃娃还是那样的一个洋娃娃，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些情绪啊本身其实是变化无常、瞬息万变的。就是把这个要是当真的话，哎呀，这是成啥了？但是这个就是不修行啊，不修行的就是凡夫呀、啊，他就是在这些情绪上，就是这个缠绵来缠绵去的，就是他可以对一件事对一个人对一种现象可以持久的然后去执着，嗯。好了，可以再往下贴了。好，行无，哎，这个行大悲词这块没贴那个，贴过。好，行无厌词，观空无我故，照曰：疲厌之情出于存我。以空无我心而为此者，与生死相避，无复疲厌也。你看这个实际上其实他这一段经文，这个行无厌词，观空无我故，实际上其实他还是在强调什么？强调的还是这个无我，对吧？还是强调这个无我，就有了我，所以他才会有诸多的这种情绪呀、啊，这种妄见呀、啊，生成了种种的。好，接着往下贴吧，师兄们要是没有讨论的，接着往下贴。好，行法师词，无疑息故，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令法才者，可名法师也。啊，这个实际上其实他是从这个六度的这个角度，然后去解释这个什么叫词的。这一段其实可以咱们、那个丽萍师兄，你把这个六个一块贴出来，我跟大家把这一段然后整个念着一块来分享吧。就是这个是名法师，可名持戒这一块。好。你好，行持戒词，化毁禁锢，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杀道不坚化者，可名持戒。行忍辱词，护彼我故。咱们先直接来看这个僧肇的这个解释啊。诏曰：他是未有得真实词而不护彼己至愤正者，可名忍辱也。行精进词，呵护众生故，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不呵护众生者，可名精进也。行禅定词，不受畏故，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以乱心受五欲畏者，可名禅定也。行智慧词，无不知时故，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不知实行者，可名智慧也。你看啊，他这个是这个就是鸠摩罗不是这个僧肇他这一段这个解释啊，他其实特别的，就他这个逻辑其实特别特别的巧妙啊。你看他这个经文，他是从一个正面的然后去说的，然后什么叫法师，什么叫行，什么叫持戒，什么叫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那僧肇他这个解释他是这样的，他是说是未有得真实词而什么什么可名什么什么也。也就是说在僧肇这一块，他的这个解释的话强调的什么，强调的是我们要去行这个六度，我们去行这个六度，不管是这个忍辱呀布施呀持戒什么的，我们一定要先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先去得到这个真实词。这是他这一段就是这个僧肇这个解释的这个整整这六段的这个核心，我们要先得到这个真实词。那我现在我问师兄一句，如何是得到这个真实词呀？如何是真实词呀？ 什么是真实词呀？哎呀，这就不理张强了啊。什么是真实词呀？什么是真实词？其实这个，这咋解释呀？没啥解释的。对，还是无缘大慈。哎呀，对于就是要我说，对于咱们心理行人来说的话，什么是真实词呀？真实词就是如理如法的修完千座。就是对于千座师兄来说的话，什么是真实词？真实词就是如理如法的修完千座，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的慈悲，没有分别的慈悲。这个宋师兄现在是多少座了？有所得为真实词。哎呀，逍遥子师兄啊，这个还是在拿捏啊，逍遥子师兄呀、啊。好，那我接着再往下念了啊。接下来是这个行方便词，行方便词，这个其实底下的这个僧肇的这个，僧肇的所有的这个解释都是在强调是要去得先得这个真实词的。然后咱们继续往下念了啊，行方便词是行方便词，一切是现故。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不全现普应者，可名方便也。接下来那个行无隐词，执心清净故。十曰：其心至直，逗号，有罪必悔，逗号，不隐其过，逗号，此二业也。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心有取隐不清净者，可名无隐耳。哎，其实这个你看，大家来看一下啊、哦，这个鸠摩罗什这一段这个解释，你看啊、哦，什么叫行无隐词，什么叫执心清净啊？是什么呢？鸠摩罗什是用了这十二个字，叫其心至直，逗号，有罪必悔，逗号，不隐其过。其心至直，有罪必悔，不隐其过，就做错了就做错了。做错了我们就去忏悔，忏悔的话我们接下来我们不要再犯了，完了就没事了，不用去隐藏，不用去隐瞒，就隐瞒的话你不让别人知道，自个儿不知道吗？对不对？就是说中间这打坐的时候，这个有没有说过话呀？前两天有一个师兄跟我聊说，他中间说过话，我说这不行，这一坐就是要说都不算，就是中间这个打坐的话怎么能说话呢？就是你不说的话就是别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吗？这个能瞒自己吗？不能瞒自己，这个叫不隐其过。就在修行这一块，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咱们修心密修行啊，其实已经很方便了，仪轨很简单了，就不用去加东西，当然了也不要去自己再横生一些这个东西，更不能去将就，不能去凑合。传子公案，传子和尚的公案，哪个公案啊？传子和尚的，哎呀，传子和尚，我就想到他跟那个假山和尚那个公案，啊，对，就是假山这个是吧？好，我来跟师兄先把这一个公案我先念一遍啊。山乃散种树桩，直造华亭，传子才见，哎，这个怎么跳出去啊？传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诗曰：这个诗指的是谁啊？这个诗指的就是传子是吧？好，诗曰：不寺四个什么？山曰：不是目前法。诗曰：什么甚处学得来？山曰：非。好。山曰：非耳目之所到。诗曰：一句何头语，万劫即驴绝。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到？山你开口，便被师一脑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你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师曰：干头丝线从君怒，不犯清波亦自疏。山随问：抛棺掷钓，诗意如何？诗曰：丝悬露水， 福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悬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诗曰钓尽江波金鳞始欲，山乃掩耳。诗曰如是，遂主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指明私事，如今记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绝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诗遂唤舍离。山乃回首，诗竖起脑子曰如将未别有，乃复船入水而逝。啊，这个是这个好，这个公案我跟大家读一遍，这个我跟大家就再一句来过一遍啊。你看这个是前面其实还有是那个夹山是见的是那个谁来着？是船子的这个师兄弟，然后是过去就是这个夹山，它本身它是一个一千人还是1500人的一个大山之史。然后他是那种就是讲经说法，就是经教上是就是讲的可好，所以他这个法缘挺重的。然后完了是这个传子这个师兄弟过去，就是跟他是有一个是有一段这个回护的，这个山其实夹山就是他其实心里面还是不悄然，然后完了是被传子那个师兄弟两个给捣乱捣的，这个心里就不安了，然后完了他就这个也是。就是大修行人他是就是心里面不安，你看他虽然他是下面其实已经是有这个行动了，然后他把这些这个跟他学习的这些众人们然后就给散去了，然后完了直接就去找这个船子，然后见了船子，然后就问是就是船子就问他说你是住什么寺呢，你是在哪，你是住的是什么寺呀。然后你看这个山，你看夹山他的回答是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四级不住，住级不四，然后这个传子就不放过他，说你不四那四个什么呢？不四四个什么？然后山就说他不是这个目前法，不是目前法。你看到、哦、他这个其实这个夹山他这一块整个这个回答，四级不住，住级不四，这个不是目前法，这个实际上其实他就还是有那个拿捏的这个味道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夹山他不是这个传子呀，传子他就直接就问了，传子他看出来说你这是哪学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夹山他还是在拿捏，还是拿这个学来这个话说的啊，这个非耳目之所到也，这也就是咱们修行人啊，实际上就是不管怎样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夹山他也是这么回答的，非耳目之所到也。然后这个传子就说了，这个一句河头语，万劫即驴绝，也就是说呀、啊，你就死死的，你就死掉了这句话了，你这还是六道里面的一个众生，六道里面的一个游魂，就是说的这个就更难听了。然后完了，这个夹山这个传子就问他呢，这个垂丝三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到？就是还问他呢，垂丝三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到？这个是啥意思啊？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啊，这个就是垂丝三尺，就是你扯了那么长，然后完了，实际上其实这个就在你的这个嘴边呢，你怎么就说不出来呢？然后完了，你看这个夹山，他还是在拿捏呢，他逆开口，然后他被这个船子就是一挠就打到这个水里边去了。他打的是什么呀？打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夹山他刚要上船，然后完了这个船子又说是赶紧说，快到。然后这个夹山呀，他还是要去拿捏，然后这个师又去打他，打落啊！这个师兄们，大家可以说一说，这个船子其实打的是什么呀？这个船子跟夹山是有仇呀，这是不是？是跟他有仇还是怎么地啊？这人上船然后就把他给打下去了，图什么呢？师兄们试着道一句。哎呀，这个关挺有意思的。 是跟他有仇吗？他打一句，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这个公案好多好多这个师兄就是看公案说这公案都是咋回事啊，就是不让人说话，这个就在邻居那边是我一说话就被打，然后不说话也被打，这个走的话这个邻居就赶上去也要打，这横竖都得挨打，这到船子这也是的，这更狠了，这直接把他打下船，然后完了一上船让他再倒，然后完了正要开口，你让我倒我就倒，我刚一开口你又把我又往下打。然后咱们接着再往下来说啊，这个师兄们两个可以聊一聊这个打的是什么。然后完了在这儿，哎，夹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哎，你说这咋回事啊，这打了三下他怎么就大悟了呢？师兄们怎么打了三下就大悟了呢？然后完了这个夹山那个船子接着说啊，这个竿头丝线从军弄，不犯清波亦自疏。竿头丝线从军弄，不犯清波亦自疏。哎呀，这个没啥说的，实际上这个公案。对啊，打得他一惊一乍的，他起不了念了。那我们自己作为我们学生，我们干嘛非得要让这个师要这门去打呀？我们何必呢？我们修行，我们自己打自己能行不行？我们干嘛非得要去巴巴的？你看他把自个儿的什么工作呀，把什么啥都给放下了，然后完了巴巴的过来，去找这个师傅，然后结果被师傅打了之后才能断。我们自个儿不能不能把自个儿这个念头给断掉吗？非得去找这个师傅吗？就是修行啊，我们干嘛那么贱呢？对不对？哎呀，有仇啊，那个秋迪师兄啊，跟谁都跟你没仇的啊，跟你都不会有仇的。而接着再往下，咱们继续看这个公案啊，看这个公案。然后这个船子说了，竿头丝线从军弄，不犯清波亦自疏。夹山就问，抛竿掷钓诗意如何？诗曰，丝悬露水，浮定有无之意。浮定有无之，船子不让夹山开口，还让其道尽。你不会啊，你不会，何该打你？再打，打到你冒不了头。逍遥子师兄，就是修行人，你是个修行人吗？你居然你在这里，你说你不会，你不会的话，你就活该挨打。然后再往下，你看啊，这个诗意如何？诗曰，丝悬露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悬而无露，舌头弹而无弹。然后诗曰，你看最后这一句啊，这一句有意思啊，这个船子说了，钓尽江波金鳞始玉，哎，钓尽江波金鳞始玉，哎，说呀，我在这儿呀，钓鱼钓了好多年了呀，我这呀，终于钓出来一个金鳞啊，终于钓出来一条大金鱼啊。哎呀，这实际上其实不是啥好话，然后完了，这个夹山他掩耳而去。然后这个诗曰，如是，你看到这儿，然后说了个如是。实际上其实啊，在这儿说这个船子说这个如是，这个要是夹山的话，夹山就应该一桨子把这个船子，然后直接打下船去，让你如是，有个什么如是，你啃什么，说什么如是，多事儿，是不是？但是夹山比较客气啊，夹山不是这种范儿的。然后这个船子叮咛他说，如向去，直须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哎，你看这一句啊，藏身处去，莫踪迹，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我三十年在药山那儿，然后啥都没学着，就学了个这啊，指明私事，如今记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绝头边啊。这个实际上其实是说他的这个法缘呢啊，说是这个就是别去这个城隍聚落了，去这个深山里绝头边。 密取一个半个相接续无令断绝。这个后面这个实际上其实是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一段。然后这个山乃雌行，山乃雌行，你看到这个夹山雌行了，就是没事了，说完了夹山雌行了。但是他呢，他频频回顾，他频频回顾，他为什么呀？频频回顾，回顾个什么呀？他有什么回顾啊？实际上其实就是山，就夹山在这一块其实还是，就是要，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夹山在这块其实还是不悄然，还是不够悄然，所以他频频回顾，你知道吧？他心里面还是有点这个不踏实，还是有点这个不踏实。然后这个船子其实在这块就挺狠的，就是喊他说舍离，然后完了这个夹山回头啊，然后完了这个船子就举起这个挠子说，这个如将未别有，就是你还以为有别的呀，你还以为有别的呀，其实没有了，意思就是说没有别的了。然后完了就直接就跳船了，入水而逝。你看他这个船子给夹山叮咛呢，说是这个别去这个城隍聚落呀，然后去这个深山里，去这个绝头边儿啊，就是去这个没人的地方，然后完了这个莫踪迹，这个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嗯，实际上其实这个船子其实更狠，他自个儿跳水了，没了，消失了。嗯。彻底都没了。对啊，那船子，对啊，这个也是，对，这个丽萍师兄发的这个也是我想问师兄的，这个船子和尚在这儿到底他是慈悲啊还是不慈悲啊？众位师兄们可以试道一句。就是心未安啊，心未安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夹山这个他频频回头啊，他其实就是他还是有一个依赖，你知道吧？他就在船子这儿有一个依赖，你知道吧？船子就是我这都给你了，你这还有啥依赖啊？你说再有依赖的话，我不理你了，我这消失，我彻底消失，我彻底隐去，我让你找不着我，让你彻底的找不着我。哎呀，这个反正这船子是够狠的。啊，众位师兄啊，众位师兄说这个船子和尚他这是慈悲还是不慈悲啊？就是这个船子在这说了一个如是如是，众位师兄在这一块，然后要是有人说你一个如是如是，就是你们敢不敢然后一浆子把他打下水去，一棍打死，敢不敢？呀，瑞仙师兄，你说个慈悲的话我就打你。让你说慈悲我就打你，打的就是你这个慈悲。然后瑞星师兄然后换，然后说那就是不慈悲，你说不慈悲我照样打你，横竖我就得打你，就是今天只要你冒头我就打你，只要你冒头我就要打你。就实际上其实就在这一块，就是心里面就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挂，哎呀，这么说就已经没意思了。就是再这么说的话，就把这个公案就说的就没意思了，就是什么的，就是这个公案，就是各位师兄，就是有没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呀？就是刚才我读了一遍，又跟大家又捋了一遍，就是这个公案，大家还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是有没有看不懂的地方？就有看不懂的地方，然后说出来，然后大家聊一聊。就是夹山下面的，我来搜一下，就夹山下面我忘了，就夹山下面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法缘如何。反正是船子确实是，就一辈子其实就遇到这么夹山这么一个，然后完了就是这么，就是三两句完事之后，然后直接还给跳水了，然后就彻底的消失了，就没这个人了。就船子下其实就夹山这一个，然后夹山下就是他们都是，我看是这个药山，嗯，看这个，哦，对，夹山下，对呀，这夹山下面没人了，就是我这边有这个禅宗的这个，就是这个法脉图，这个夹山下面就没了。 那你说这个船子就是船子下面就是传了一个夹山，夹山上下面就没了。你说是这个法源是断了还是没断呀？只是这个法源是断了吗？这引的够狠的，这引的够狠的，这直接就是师傅跳水了，师傅跳水了，然后这徒弟直接就引到深山里面去了，然后也不跟人玩了，跟谁都不搭理了，这法脉到此就终结了，是吧？是终结了吗？这个我不说。哎呀，这实际上其实是被钟师兄给续上了。就是被钟世斌师兄给续上了。嗯，不知道就这个洛普好像我印象中洛普好像不是这个夹山下边的。嗯。好，这个公案就是要是没问题的话，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经教上。哎呀，经教这个其实这个经文其实说起来还真的是没有这个公案有意思。哦，洛普是临济下的。对，我印象中反正不是这个夹山下面，印象中好像夹山下面就是没有人了。他是夹山是在遇到这个洛普，夹山是遇到这个船子之前，他是这个法源挺盛的。哎呀，大家来看啊，这个夹山遇到船子之前法源挺盛的，然后结果遇到船子之后，这底下没人了呀！你说这船法传的呀，这成啥样了？这是不是越修越回来了？是这样的吗，师兄们？师兄们有没有这样的疑问呢？哎，我这是给师兄们挖坑呢啊！你意会了个啥呀、啊，逍遥子师兄？你意会了个啥？你在这里，你意会了一个什么？意会了什么让我不犯，让你不犯开口？行行行，请齐老师上来，让我讲讲这个公案。看齐老师在不在？老师在线吗？
哦，是这样，你们的内容我不，那要是那样的话，我不是每天你们讲我都来吗？我都来，你们的内容我掺和都没你说话的余地了呀。所以我在这儿，我当然我来也是他们让我来的。我在这儿是啥？是应付那一些跟你讲内容无关的问题，应付。如果没有那种问题，我就听一听。要是你讲的内容，我要是说话，还有你说话的余地了呀。我都不介入你说的内容。有时候呢，有的问的，这我就漏了两句，结果一漏出这种习惯来了，这能行啊？漏出你讲内容也问我，那还有你讲的余地啊？那我背背课，我自己讲不就行了？
好的。
对。
行，那明天这个有这个周六呢，就是说这个公案呀，这个公案要是大家还有这个疑问的话，就是明天那个周六的齐老师这个答疑，我们可以在这个齐老师答疑上，我们也可以去问老师的。嗯，好，那这个公案就到这儿不？到这儿的话，那咱们就是接下来，然后咱们再讲这个，就回到这个《维摩诘经》。好，回到《维摩诘经》。好，逍遥子师兄，你有具体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发文字发上来啊，我先继续给大家，然后过这个《维摩诘经》了啊。行身心此无杂行故，实曰：执心中犹有累劫，今深入佛法无杂想也。诏曰：未有得真实词而杂以浅行者，可名身心。好，接着往下贴呗。行身心词无杂行也，无杂行故。行无妄此，不虚假故。实曰：深夜执政，不狂物也。诏曰：
未有得真实慈而虚假无实者，可名无狂也。深夜执政啊，深夜执政。那什么是深夜执政呀，各位师兄们？这个鸠摩罗什在这一块的这个注解是什么叫行无狂？行无狂的话叫深夜执政，深夜执政。什么是深夜执政啊？哎呀，算了算了，不挖坑了。那个立平师兄接着往下贴吧。好，行安乐慈，令得佛乐故。十曰：范本云住涅槃乐。诏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不令彼我得佛乐者，可名安乐。乐普圆安禅师，哦，乐普圆安禅师是假山慧禅师的法师。哦，好的好的，我这边是也是从就是看我这边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族谱图里，就是这个法脉图里面没有这个，就是假山下面它没有再标注了。嗯，回去我再查一查这个。好，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了。
慈，菩萨之慈，若为慈也。就是这个诏曰：自上诸名皆真实慈体，自有此能，故有此名耳。不外假他行，以为己称也。真慈若此，岂容众生见乎？你看啊，这个僧肇在这块这个解释到最后一句：真慈若此，岂容众生见乎？就是说，真正的慈呀，它是不容得众生去见到的，你知道吧？你见到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你见到的，你以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它都不是真慈。这个是这个就这一段这个注解的这个核心啊，真慈若此，岂容众生见乎？就所以啊，实际上其实就还是之前就是分享的那一句，就是别拿捏了，就是什么词不词的，就别去拿捏了，管他什么词不词的，就别管这些，别多事儿，就是干嘛非得要抱着一个词，守着一个词，就是抱着这个词，守着一个词，才是一个修行人，才是一个佛弟子吗？恰恰不是。哎呀，但是不过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愿意抱着这些东西，就是不抱着这个世间法的这些财色名食睡，就是死死的抱着这个，哎呀，我要慈悲啊，我要修行呀、啊，我要这呀、啊，我要那呀、啊，有累不累啊？哦，洛普元禅师，好的好的。这一段然后就总结结束了。那就进行下一段播，进行下一段吧。好，我先跟大家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先过一遍啊。文殊师利又问，你看上一段说的是慈，这一段说的是悲。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为悲？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知。何谓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维摩诘言：菩萨于生死畏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答曰：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当助度脱一切众生。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答曰：当行正念。又问：云何行于正念？答曰：当行不生不灭。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又问：善不善，孰为本？答曰：身为本。又问：身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助为本。又问：无助孰为本？答曰：无助则无本。文殊师利， 五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这个其实他是后边是问了，对，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文殊师利，实际上其实他后边是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追问，和什么是悲，什么是喜，什么是舍，然后完了就是再往后他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欲出就是欲度众生，要怎么要是怎么要去度众生呀，然后度众生的话就要去除烦恼，怎么要去除烦恼呀，行正念，怎么是行正念呀，是要当行不生不灭，那合法不生合法不灭，就是这样子一个逻辑下来的。那咱们来一句一句的来看啊，那个劳烦那个立平师兄给大家贴一下，我给咱一句一句给大家念啊，然后包括这个后面的这个经注。先来看第一句，文殊师利问何谓为悲，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十曰功德及功德果报悉施众生，此不施救苦众生也，三等尽救施中明等，若广说亦应如此等。诏曰因观问辞，备是四等也。哀彼常苦不自计身所积重德，愿与一切先人后己大悲之行也。生曰福欲拔苦，要当舍己之乐以济之也，又为十悲也。这一段师兄们有那个不明白的不？他其实就是因为上面是问了一个词，然后下面然后就是问悲慈悲喜舍嘛，问悲问喜问舍。然后什么是悲啊？什么是悲？悲就是这个一切与共生，一切与众生共知，这个就是悲。然后再接下来看啊，然后什么是喜呢？何谓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诏曰：自得法力，与众同欢喜，于彼己俱得法悦，谓之喜。生曰：慈悲既已易之。为喜而无悔也，逗号，亦为实喜矣。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他就是这个僧兆和这个道生，他是就是从就是从这个答的这个两句就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吧，把这个什么是喜然后再去做了一个诠释。就是你看这个，因为维摩诘他是回来答了一个这个有所饶益，欢喜无悔。然后完了这个僧兆的话，他是这个就是说什么，说这个得于法力，与众生欢喜，也就是说是要就是于彼己俱得法悦，也就是说是于我于己于自己于彼此就是都要得到这个法悦，都要得到这个法悦，这个才能是为之来才是为之这个喜。然后这个道生的话，他是从这个从这个慈悲无悔的这个角度去说的，就是说为喜而无悔，就是无悔就是心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不好的，或者说用现在经常提的一个词，就是没有这些负能量啊，没有这些负能量啊，这个所以这个才是为之实喜也。对，其实就是这个僧兆和道生对这一句的这个解释，其实就是把鸠摩罗什后不是把维摩诘后边回答这两句，然后就是僧兆是回答了把这个有所饶益，然后做了一个扩充的解释，然后这个道生是把这个欢喜无悔，然后做了一个扩充的一个解释。好，接下来然后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十曰：亦失中明空也。现世不求恩，未来不求报。注意啊，现世不求恩，未来不求报。声闻行四等不能实益众生，今菩萨行四等已，实能利益众生，故四等皆名大也。诏曰：大悲苦行，忧已之生；慈喜乐行，喜已之生。忧喜既沉，则爱恶争起； 是以行者舍苦乐行，平观众生，大乘正舍行报俱亡，故无所希望也。三等俱无相无缘，与慈同行，慈行既备，类之可知也。声曰：须想众生以舍憎爱者，非实舍也。若能不忘功德之报，舍之即者也。你看这一句啊，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这个鸠摩罗什这个第一句其实说的这个解释的特别的恰当，叫现世不求恩，未来不求报。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咱们就是有一句很鸡汤的一句话叫那个什么来着，什么莫问前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修行上其实就没有一个行，没有一个好，没有一个事啊，就更不用去问一个前程。这实际上其实就是鸠摩罗什说的这一句：现世不求恩，未来不求报。嗯，现世不求恩，未来不求报，就没有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事可行，没有一个好事，没有一个好事，没有一个行啊，就是更不用去管这个前程了。嗯，就是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世间，就是我们世间法里面就是经常说的这些鸡汤里面，这些鸡汤它其实都是有一个落处的，就是它还就是怎么说，就怎么说呢，就是它还是不究竟，你知道吧，就它还是不究竟，它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它看起来是不管这个前程，但是它又落在这个好事上了，就它总是有一个落处的。那怎么是行好事呀？就有人要是跟我说，有人跟我拿这种鸡汤过来灌我的，他说那个什么淡泊呀，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就要问他，我说那什么是行好事呀，如何行好事呀，对吧，我看他怎么打我。嗯，哎，不过跟世间人我一般也不这么抬杠，那么意思。好，那个这一段，嗯，就是后边的这个僧兆跟这个道生其实解释的挺清楚了。对，只管耕耘，只管耕耘，你耕耘什么了呀，那个梁师兄。就你看，你说你只管耕耘，我就要问你，这个就跟你说的这个只管耕耘，跟我刚才说那个但行好事有啥区别啊？但行好事我就会问，我说那怎么行好事啊？你说这个只管耕耘，我就要问你这个怎么耕耘啊？你怎么耕耘的？我听听。对，不管收获行，咱不管这个，不管收获，我先就问你说这个只管耕耘，我就要问你，你怎么着耕耘的？你如何耕耘的？哎呦，剑法，那秋迪说一个不见的法来。哎呀，算了，我不惹秋迪，我错了，不惹秋迪师兄啊。就是梁师兄说一下，梁师兄说一下，如你如何耕耘？哎，不对，是我见你不见，嗯。好，其他师兄在这一段还有需要讨论的不？没有的话，就是梁师兄，我问梁师兄如何耕耘？梁师兄回答：只管吃肉，不管妄念。哦，只管吃肉，不管。梁师兄是在千座内是吧？梁师兄多少座了？就这个是，就是实际上其实是只管吃肉不管妄念，这个说的是这个坐上，就是坐下的话也别管这个妄念，坐下的话也不要去管这个妄念，就该干嘛干嘛，就是我看有一些师兄有时候就问，就是他坐下他不管，就是坐下的话他总是，他其实他说是这个不管妄念，他其实他总是跟这个妄念，然后总是去这个纠缠不清。你知道吧，就是不管妄念，他就觉得他这个事儿都没法做了，就是没让你不做事儿，你尽管做事儿，然后但是就是不管妄念，就是在这个只管做事不管妄念处，然后你才这块才是真修行，你知道吧，就是又让你做事还又让你不起这个妄念，看你怎么办，憋死你，这个才是真修行，就是别拿捏。嗯，400多座，那坐下的话也要不管这个妄念，就别去跟这个妄念，然后去跟这个妄念纠缠了。嗯，好，那再听下边的不？嗯，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维摩诘言： 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实曰唯物受身而未离结业，结业之体未能无畏，必有所依，然后能克中大业，故问其所依去，能不废退也。诏曰生死为畏，畏莫之大，悲极大事，何所依事而能永处生死，不以为畏乎？生曰行时等者必入生死也，而据生死言之，是可畏之境。苟未能免祸为所得，菩萨何所依故不畏之耶？时曰如来功德如是深妙，我当得之，宁可以此微苦而生疲厌，一心求佛道直进不回，则众苦自灭，恐未思除，亦以念为一，亦以求去为一。诏曰生死之位二乘所难，自不依如来功德力者，孰能处之？生曰福以等入生死者，必欲济生死也，苟以济而入终成如来国矣，若以力重推之，故不应难于小苦，又乃有此名报，生死岂能加诸苦？哎呀，这段这个解释挺多的，然后咱们先看这个经文啊。文殊师利问这个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就是生死呀，这大家你看，我就是我们修行，我们是要了脱生死，对吧？我们是要了脱生死。然后呢，这个菩萨是以就依何这个去了脱这个生死呀？这个维摩诘就说了，这个菩萨于生死位中当依如来功德之意，当依如来功德之力。然后这个维摩诘这一块的解释就是菩萨是怎么是了脱这个生死呀？他依的是这个如来功德之力。这一段啊，实际上其实底下这个鸠摩罗什跟这个鸠摩罗什僧肇还有这道生，他都是把这个如来功德力其实做了一番这个阐释来看啊。现在来看这个鸠摩罗什这个，这唯物受身而未离结业，结业之体未能无畏，必有所依，然后能克中大业。故问其所依去，能不废退也。这段咋解释呀？唯物受身而未离结业，结业之体未能无畏。结业之体未能无畏，就是你要是有一个这个业呀，你这个就是不可能，你就不可能做到这个无畏，你知道吧？哎呀，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经解的这个解释呀，我自个儿就不太擅长，就是要我来去解释这句话，就是你心里面你要是没有这些区区挠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没啥畏惧的，没啥挂碍的，哪有什么畏惧的呀？心经里面不是说吗？无所畏故，不是那个怎么说来着？无有恐怖，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对吧？就心无挂碍了，就你心里面就没有这些挂碍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没有这些恐怖、这些畏惧的这些种种了。对，就实际上其实拿那个心经那一句话，其实就把这一段就解释完了。心无挂碍，无有恐怖。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贴吧，然后看一下这个文殊师利，就是接着往下问这一段，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就是层层递进的一个问。文殊师利那个丽萍师兄给他贴着啊。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答曰：菩萨若依如来功德力者，当住度脱一切众生。你看啊，这个文殊师利就问啊，那菩萨所依的如来功德之力是就是怎么住呀？然后完了，答曰：这个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当助度脱一切众生。你看，就是说你怎么着去依这个如来功德的这个力量呀？然后完了，这个鸠摩罗什维摩诘就说了，就是你要度脱一切众生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底下的这个经解啊，鸠摩罗什是这么解的：欲依去如来功德，要标心有在。故问其所住也。生曰： 若执欲计而入，或不必能计，不必能计，不成大果。故复问入，当何住也？僧肇是这么解的：住化一切，则其心广大；广大其心，则所知无难。此住佛得力之谓也。声曰：明以计而入，必住度脱中者也。哎呀，这个解释的生死有味，生死为味是吧？生死为味，哦，生死有味，生死为味，可以是，对，应该是生死为味，应该是更确切一些。生死为味，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去了脱生死，就是我们还是惧怕这个生死味。生死是轮回啊，我们修行，我们是要跳出这个轮回的。我们是要跳出这个轮回的，所以就是我们修行，就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不管是因为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我们走上这个修行这个道路，实际上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原因，我们还是要去跳脱这个生死，所以应该是这个生死为位啊，生死为位。这一段这个解释，我是就我咋觉得我咋看着这个底下这个死这个经解，我咋觉得还没有这个经文直接来的直接。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对，这个多直接。就我看着底下这个经解，我怎么越读越啰嗦，看着还没有这个原经文就是直接。就是当于何住，然后当住度脱一切众生。咱们接着往下贴这个经文吧。生死之间有大苦不？那是呀，所以我们才要去了脱生死呀。了脱生死，那如何了脱生死呢？齐玉民师兄，齐玉民师兄就是多少座了？是修心密的不？多少座了？咱们接着往下贴经文吧。我给咱们往下念啊，那个绿萍师兄给咱们往下贴。又问，好，不贴经解了，对，不贴经解了。这个经解我咋看着就是解的太啰嗦了。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那如何除烦恼呢？当行正念。如何是行于正念呢？当行不生不灭。如何是行？合法不生，合法不灭。实际上就问呢，那如何是行不生不灭呢？那不善不生，善法不灭。不善不生，善法不灭。那善不善孰为本？善不善孰为本？身为本。你看善不善是什么是善不善的根本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啊，身为五阴，五阴合啊，身为这个善不善的这个根本。所以你看啊，这个善呀、啊、还是这个不善啊，它其实都是一个五阴合呀、啊、就是我们去执着这个善或者执着这个不善，其实都是一个生死呀、啊、都是还是在这个轮回里面啊，师兄们呢，就是所以我们总是去拿捏。你看啊，这个师兄啊，他是吃素的，哇，他好善，哇塞，这个人他都是个学佛的，他居然还吃肉，他不善。你看老在这个善不善这儿拿捏啊，这个师兄厉害，双盘八小时，这个师兄不咋地，每天才修两小时，这个师兄啊，这个师兄都能领七了，好厉害啊，随喜赞叹，哇，这个师兄不咋地，你看他还去跟着打七呢，呀，这个师兄更不咋地，这个师兄都不去打七，这个师兄还怕扎堆呢，哎呦，这个师兄他不怕扎堆，哎呀，这个师兄可孤傲了啊，这个孤傲了是善呢还是不善呢？老在这块拿捏，都是生死的根本。就在这块拿捏的话，就没边没样多了去了，大家都在这块拿捏，就是什么孤傲呀，什么冷峻啊，就是真的是孤傲冷峻，真的是怕扎堆了，就在人多处扎堆了怎么地了，就要我说的话，就怕扎堆了这种人实际上其实正在扎堆呢，最不咋地，有什么怕的，就是你真怕的话你就在那儿去人多处去，你说扎一下堆看能咋样，对不对？就是总是种种的这个借口，就是要不然是怕扎堆的借口，要不然是什么又是什么今年的这个整体这个情况，又怕什么什么传染，哎，这真的是算了吧，都不劝了，有啥好劝的？就寺院里面那些饭菜啊，那也是十方供养来的，就不给这些不是真正的修行人，不给他们吃，就是何必呢？就是这些不是真正修行的人，要我说他都没有资格去寺院里面。就何必呢？去浪费寺院的这个粮食，何必呢？对，打死我也不去。 这个劲儿，打死我也不去。嗯，啊，行，生死有味，生死有味，这个可以，这个呀，这个嗯。但实际上，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从文字上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生死为味可能要更确切一些。都行都行，就是你也可以有你的理解，齐师兄。嗯，好，这个说到这个善不善孰为本，身为本了，然后再往下哦，然后身什么是身的本啊？什么是身的本？欲贪为本。什么是身的本？是欲贪为本。然后什么是欲贪的本又是什么呢？虚妄分别为本。那虚妄分别的本又是什么呢？颠倒想为本，其实就是颠倒妄想为本。那颠倒妄想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无助为本。那无助是什么的？什么是无助的本呢？无助则无本。你看啊，无助则无本。其实说到最根本处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无助。无助生心，金刚经里面说的无助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你看，所以其实说到最根本处，其实还是要落在这个无助上。无助是什么呢？就换一个词的话，就是无相，或者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着相。换到我们这个修行的具体的话，那就是断配，别搭理，不搭理去，不能说那个，就那四个字，就是别管啊，不搭理，一切不理睬。这才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根本，就所以他通通的，不管他前面的，就是其实他不管就是这些经教呀，不管他前面的就是有多少这个名相，多少这个名相，然后完了去给你去解，给你去讲，然后用名相去解释名相，其实落到最根本处的话，其实一定都是这个不着相，一定都是这个不着相，或者说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这个无助。你看这个最后这个维摩诘还专门强调了一遍，文殊师利啊，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也就是说这个无助呀，无助它是一切法的这个根本。就这个就是一定是要归结到这个无助这一块，或者是归结到这个无相，无助无相不着相这一块，它才是一切法的这个根本。嗯。就所以就是前面的这个所，你看啊，这个维摩诘其实跟这个文殊师利，其实他俩其实就演了这么一出戏，你知道吧？然后就是种种的这个是什么是慈呀，什么是悲呀，什么是喜呀，什么是舍呀，然后一点一点的，然后完了去往下引，然后最后还是要归到这个无助，然后告诉大家，其实你无助就完了。你知道吧，就是如果你是修行人，如果你是从这个什么慈悲喜舍这块你入手的话，你看最后是引导到最终还是会引导到这个无助的。如果你说压根是刚开始学，就是刚开始接触佛法，然后直接就实修了，就根本都没听过这个慈悲喜舍，更好，正好你知道吧，管他那些什么是慈，什么是悲呢，正好是免了这些闲家具，刚刚好，恰好。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师兄，其实我也是，我刚开始那会儿，我自个儿修千座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会儿去打七的时候，我看着那个师兄们，然后问的问题啊，那些问题我都听不懂，你知道吧？根本都听不懂，就是我问题都听不懂，就是他们问郭老师的那些问题，我根本听不懂，就是不知道这个名相。然后完了，我下座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你知道吧？偷偷的我去那个佛堂，我去那翻那些经文，你知道吧？然后我还问郭老师，我说这啥意思啊？就是不懂。然后郭老师说不懂，恰好我那会儿还想着呀，郭老师是不是安慰我呢？因为我就是那不是像其他的师兄都是学佛好多年，然后完了就是学了好多这些，就是懂得很多这种教理的，嗯。就我自己不是这么着入过呀的学佛的，嗯，好了，这一段是讲完了，就是大家呀，时间也快到了，就是咱们也不往下进行了，就是大家就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就这个实际的这个修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嗯，就是可以提出来，大家再聊一聊，就是经文上咱们就不往下再进行了。哎呀，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学这个经文啊，实际上其实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修行啊，给我们的这个实修其实做了一个旁参。就是学经文其实不是目的，就是学经文学这些名相不是目的。目的就是这些经文啊，这个包括这个古大德的这些经注啊，其实都是给我们的这个实修服务的。就是我们看这些，我们是去检点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检点我们自己的修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漏洞，对。 就不然的话，就不然的话，就是学这个，就是其实没啥意义，因为我们又不是要去做一个佛学家，就是我们自个儿就是修行心，我们并不是想把自个儿就是修成一个佛学家或一个佛学理论家，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去实际的去做功夫，我们要实修啊，所以就是这些精解的这个就是学习的话，其实作为一个旁参，嗯。就是大家，就是师兄们，就是千万不要在这个名思名相上，然后去过多的去着意去做功夫。就是这个是单个自个儿师兄，单个自个儿打千座，尤其是千座内的师兄们，就是还是要以这个打坐，就是以这个师兄为主啊，以这个师兄为主，不要在这个经文上，就是这个名相上啊，就是转圈圈，没啥意思，太耽搁事儿了。就是打完千座，然后愿意的话，然后就是再学习也没啥。就是千座内的话，就还是别在这些上，然后去下功夫。嗯，千座后就有兴趣的话，然后再学。嗯，就千座后，其实千座后的话，要是没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不学的。嗯，就实际上其实像那个周日，就是周日、周二还有周五的这个精解啊，这个就是学习的话，其实就是。就是要是有师兄们要是有这个实修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基本上也会来，我基本上都是也是过来，就是其实还真不是来过来就是学经的，其实也就是过来凑凑热闹，就是大家每周二每周五每周日的这个，然后大家也就过来就是凑凑热闹，然后就是看看有这个实修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大家然后聊一聊就是更好。嗯，那就今天就时间也到了，就是大家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里不？袁老师，
好，那个我问问齐老师要回答张强的问题吗？
哦，我是张强的问题，我压根我就忽略了，就是他说啥我都忽略了。你看齐老师要不要回答？不回答了。
他说是他问是什么是真相，不就真这样，就这问题就算不是张强问的，那是别的人真这么想啊。就是普通问，什么是真相？哪儿来的问题啊？怎么突然弄了个真相啊？这个真相从哪儿来的呀？是不是刚才你讲课的时候有真相这个概念是这个事吗？
没提到真相，今天没提到真相。
那他这个真相是从哪儿来的？咋突然来了个真相？咋回事啊？
不知道，他反正就是这个人是思维比较活跃。混乱
不是比较活跃，这么说话呀，就像这个你要死后去哪里呀、啊，逃生的秘密啊，像这些，我都觉得经论里你见过有像他这样说的吗？经论里有没有啊？也就这个意思是啥？我说话的意思，他说的是不是佛法呀？他又好像用词儿佛法的词儿，他说的是佛法吗？
不是。
他想了解中医，那不很简单啊，苗先生。他想了解中医，那不有现成的资料啊？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吗？那个我说的就是不用看那些讲中有的，就看那个中有原本也能看懂。那并不是说古文啊，那个是近代从藏文翻译过来的呀，近代翻译过来的，
嗯，
并不是古文啊。那不直接就看懂了，并且讲得很清楚，问题讲得很实际，那就是很具体。哦，有这种误解啊，那我就不跟他说什么了。他说你肯定有宋明通，这就是误解。你肯定生下就知道，你先别肯定，你这肯定不准头，不准确。算了。算了算了，那我就不这个问题就算完了，不理会了。原来这种误解，你有这种误解，我还不跟你对话了，没有这回事，你不要去误解了。
嗯，好的好的。
一说又不靠谱了。嗯，今天难为淡泊师兄被我们郭老师赶鸭子上架讲的一本《维摩诘经》师兄们不管听不听得明白吧，我们下节课郭老师回来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还
刚才呀、刚才不牵涉到那个公案了、实际今天讲的不是公案，但是牵涉到了这个公案，不是从头啊，这个师是就是说这个师是谁，就应该是谁名下的公案， 这个是不是说的那个什么川子和尚啊？
是的，是的。
啊，川，对，从川子和尚头开始，没头，我咋看没头啊？川子和尚来历在前头呢，他没头，这就是把这个前头就川子和尚他啥时候去划艇了划船了？啥时候去了？没有，他为啥去那儿啊？他没说，前头有啊，就是川子和尚名下，就是那个说他的时候前头有，不是从头说的这个。
对，这个是加深善会的这个
对啊，这不是加深善会的公案呢、啊？加深善会在山云，你要山就说的山，那个是那个是他就是他的就是他名下的，就是谁名下的，就是、他名下的，这不是加深名下的。这个公案，这就这一段呢，这一段不是家人家的，应该是传子下的。
对，传子的，这个是传子的公案，师指的是传子。
对，师指的是传子，就是传子下的，传子下的，可是前不是从头来的。
嗯，
是的，他这个原文很长，可能我们师兄就截了最、
你从后头截了传子，他啥时候去划艇划船啊？他总是有个原因他才去了吧？没有说那个事儿。因为什么呢？你这个问题都牵涉到那儿了，你问这事都牵涉到那儿了。他咋去了？你得看他的根源呢。他咋后到那儿去了？
对，他前边和那个道悟、宗智他们分手以后，前面那段没贴，老师确实
那个分手那就是他们师兄弟嘛。
对对对，要
他们师兄弟，他那个那一段没有，你这牵扯不到那儿，那当然没有也可以，已经牵扯到那儿了，有些问题你不知道前头就没法说后边这些。
要重贴吗，老师？讲一下。
不是，我是说这个事儿啊。
我知道。
原来不是这一个说要说一说吗？我看来要说都得牵扯前头啊，因为我对传子得成，对吧？那是。
是的，
传子德成和尚应该是吧？应该是传子德成和尚吧？
是的，是的。
哎，对，那个传子德成和尚，这个后边这个书就在华州已经在这儿了。你不是说星期六还不是？星期六也得弄个原文，弄到前头，不弄到前头弄不了。这就是这些问题都说不透，都没法说后边。牵涉不到当然可以不牵涉前头，牵涉到了后边，你的问题都已经牵涉到了。关于这个公案里的，
那是我们是今天贴还是周六贴呀？
不是，这个不用那个啥，不是没贴全，
对，是没贴全，
没那么多问题，当然不用贴全，没那么多问题，贴全那干什么？有那么多问题牵涉到了，那就需要贴全这个事儿。要是没那么多问题，他们说的很直白，产生种种问题，都是实际上都打妄想打出来的问题啊。哪有啥问题啊？就好像说为啥打到水里啊？那这样说，你知道这问题就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你说不打到水里怎么办？你给我说不打水里怎么办？好了，你只要说那个办法，我就说为啥你用你那个办法？那不跟你现在问为啥打到水里一样吗？这都是毫无道理的问题，没有道理这种问题。他不打水里，他用个别的，你比方举举斧子啊什么这些，为什么要举斧子？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这个地方没有为什么。
嗯，
算了，不说了，给结束吧，耽误大点时间了。
你没事的，老师，我再把前面那一段贴上来，看看师兄们还有要问的没有。我这个是武动会员上写那个找过来的，这个是第一段，后边还有，我先一点一点贴，先讲一段我再贴一段吧。师兄们最好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哪里不清楚问老师，不然让老师泛的也不好讲。
嗯，
我现在是贴了全文，我先念这一段，师兄们在我念的过程中看有啥问题具体提出来问老师，老师好解答一点。然后先贴这一段，后边还有。秀州华亭传子德成禅师，节操高妙，度量不群，自印心于药山，与道悟云岩为同道交。几离药山，乃为二童子曰：公等应各据一方，建立药山宗旨， 于率性疏也，为好三水，乐情至浅，无所能也。他后知我所子之处，若欲灵力作主，指一人来，或看雕琢，将受平生所得，以报先师之恩。谁分携至秀州华亭，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者。时人莫知其高涛，因号传至河上。一日，我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恕脑子曰：“会吗？”官人曰：“不会。”师曰：“应该这个是沼，不是捉。沼波清波，金鳞憨玉。”师有记曰：“30年来坐钓钓台，钩头往往得黄能。金鳞不遇空劳力，收取师涛归去来。千尺师涛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夜明归。30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线不吞钩。钩竿斩尽虫灾足，不计功成得便休。有一鱼溪尾末才，混容包纳信其灾，能变化土风雷。下线合成钓得来，别人只看采芙蓉，香气常年绕紫峰。两岸红一船，两岸映一船红，合成截染得虚空。问我生涯只是船，子孙各自赌机缘，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衰衣无可传。师兄们先看一下这段，我再把后边的贴过来。这一段是道五遇到夹山，前面是写了传旨和尚的这个因缘，后边这些道五就是传旨德成的师兄弟儿。师道五后到京口，遇夹山上堂，声问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无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无瑕。”道五不觉失笑，山便下座，请问道五：“某甲四来子对这生化必有不适，自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五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失在。”三曰：“某甲甚处不适，妄为说破。”五曰：“某甲终不说，请和尚却往华亭传旨出去。”山曰：“此人如何？”五曰：“此人上无片瓦，下无着锥，和尚若去，须一服而往。”山乃善众蜀庄，直造华亭。这一段是写假山这个的为什么要去找存子了，下边我再贴过来。这个是最后一段，这一段是重点了。就写的就是夹山到传子这儿，看看他们这个之间的回护。传子才见便问：“大德住什么事？”三曰：“事即不住，住即不是。”四曰：“不是是个什么？”三曰：“不是目前法。”十曰：“甚处学得来？”三曰：“非耳目之所到。”十曰：“一句河头语，万劫即离绝。”十又问：“垂石千尺意在深潭，离沟三寸指何不到？”三你开口，被石一饶打落水中，山才上船。石又曰：“道道。”山你开口，石又打。三豁然大悟，乃点头山下。石曰：“单头失陷重金弄，不犯清波亦自苏。”山随问：“抛轮自钓思意如何？”石曰：“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三曰：“语带悬而无路，舌头弹而不弹。”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三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水主曰：“如想去，直须长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长身。吾30年在药山，子名思嗣，如今既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绝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随唤舍离。三乃回首，师竖起饶子曰：“汝将未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这一段的故事性很强。前边看看，咱从头捋一下吧，看看具体哪一句不清楚的，咱跟老师再请教。那我问一下老师吧，这个老师他这有个离沟三寸。这一段您再给讲一下吧。前边我看看过了一下，大概 意思都还算
不，那不就是切近处吗？离得近的地方，你净说点理论，你离那么远，那切近处你咋不到啊？你咋不说呀？就这个说切近处，离珠三寸就说的比喻都是比喻。是这样，他这个道理他都知道啊，他讲的不都是佛性吗？但是呢，他不一定体验到佛性了，离他那么近他都没有体验，就这不就是了？你都不说这个，你讲的全是书上的，全都是那些理论，就这个意思。打水打水里以后出来，那切近处他知道了，一念不生寥寥风的灵之性已经朗然现前了。已经知道了，他有你开口不开口我都知道，你已经就是你已经证到了，这个时候不再是理论了。
啊，宗师兄，这有个问题，老师。
不犯轻薄一字数，这是到这儿了。实际上啊，就是他讲的那些，你要是知道这个，他前后。这前头说了，后头说了，前头不说这个了，这就牵涉到前后了。后边他还没到后头，后边呢实际上也不可能切除了，还没到后头了啊。你知道前后，你就能知道他说的是啥。他前头是说的啥呀？前头不是讲的这个法身无相，法眼无暇。法身你证到法身了，法眼你开了法眼了，他没证到法身，也没开了法眼，所以他就是离得远，他说的都是理论，都就像读读书读出了理论啊，听见说是就听到个理论。你这后边有啥啊？后边那不道悟听他说法，他后来他就开悟以后，就说见了这个传子和尚之后，迦山又出来说禅说法，又说到这个地方了，他就说也是说，有人问如果是法身，他说法身无相。还有说，如果是法眼，他说法眼无暇，道无禅师还又在那听，哎，你现在说这才对，你说这两回都是说的这个话，前头不对，让他去找传子，后头说的这才对，这就是不犯轻颇，一字书，虽然他说的同样的话，意思并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没犯那个轻颇是什么呀？这可以比喻成什么那个就是。妄想的波动啊，不是打妄想了，是自己正道的，他意思当然不一样，那你就可以随便说了，这就是干头四件同运动，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你不是打妄想，同真如理自然的，那你跟那个打妄想说那个法身无相法眼无暇，那意思当然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呀、啊。真的不，这个不就是说的谁吗？不就还是说的传子吗？不说的那个谁吗？说的这个迦山吗？这个就是迦山吗？这个就是说，后来他又说法身无相，法眼无暇，谁也承认呢、啊？这个就是道悟也承认他，你说的对，这才说的对。
老师这一段里边，他这个他说不是目前法，那他这个是指的啥呀？
不是。他你再看他目前在说什么呀？大德住什么寺？他就知就是寺即不住，住即不寺。他就说是，他说的是寺院的寺，他就故意打岔，打成什么呢？打成相似的寺，这不是故意打岔了吗？他知道他说的是寺院的寺，他不是不知道，他故意打岔，就是不是目前法，就是不是现在像你说的，你不用打岔，就这意思嘛。哎，这个你这哪学来的？这种就你这话头，这哪就像这话头哪学来的呀？他还按理论说，非人目之所道，不是学来的，不是这好像是实际上没证道，他好像那是证道的。他说你这样说话呀、啊。你可把你自己耽误了，就这一句磕头语，万幸清明节，就这个。
现在会说这种话的人很多，老师。
对，是啊，学会说的，他都还没有这个迦山没有开悟以前，现在学还学不上来他这个样呢。迦山这学的很到位，但是还是没有证道，所以光学的这种话是不管用的。现在也有这一类的，但是。 他跟加山这种说法还差点，就是都学个语言，他学的也还差点，因为他离不开那种讲述，理论讲述。加山这你看出来不像是理论讲述啊，离不开理论讲述，现在这个人离不开理论讲述，总是简单说啊，总是看不见他不讲理，看不见他不讲理，他就没法不讲理。说到这儿，这样说，这都还远着呢，不是正道的，还远着呢。
老师，那我贴这个段，这一段他是给他打明白了，打明白了，那他后边又说，这个思旋入绿水，浮定有无之意，这句话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含义呢？
那就更深了。在哪儿呢？
思旋入水，浮定有无有无之意。
入水，浮定有无之意。哦，也不是，不就是说什么这个有无之意啊这一类的事儿，这不都在自自然然的都在眼前着了吗？就这，不就这都在就是哦，日常你的环境，你的日常。都在这儿呢，也就是我们说的佛法的时间，这样说吧，那不都是时间吗？这就这意思吗？就说一个佛法的时间。
哦，是旋律水，其实就相当于佛法在时间。
那不就是就是含着那个意思吧？啊，
那有就是世间法，无就是出世法，出世间法真明白了以后，这个世法出世法都通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吧，老师？
啊，当然是这样，就在眼前，也就是就在眼前，没有不就是不在玄妙里，没有在哪个玄妙里，就在平凡之处，或者就这都可以这样说。
老师，这一段您再给解释一下，语带玄而无入，舌头腾而不谈。
那不这个说明显的嘛，就是说是不说嘛，不说是说。这就是玄呢、啊，你就认为那个玄就是路，这么认为，这就没事了吧？认为玄是路就没事了吧？有即是无嘛，无即是有，不就这个吗？
那传子前面打的还挺狠的，到这儿怎么又说如是如是呢？他已经掩耳了，那夹山已经掩耳出去了，他又说了一句如是如是。
你这掩耳掩的对，这个就这意思。这样说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如果夹山不承认他这个如是，他对的；承认他的如是不对的。但是他说这个如是也没毛病，夹山也不应该承认他这个没毛病。你比方我们这样说吧，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就是当然的佛性，这没毛病。但是呢，你不应该承认这个没毛病，承认了就不行。
那这个不好开口了，你到底我让我们承认？
这就是这个开口法啊。你别以为开口必须对啊，不见得，开口没有对错，根本无道理，那才是正经的开口，这不叫舌头谈而不谈吗？你要是说开口都对，那就是谈而没有不谈，谈而谈了，那就那样嘛。
那就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
那不就是带玄而无入吗？这不就刚才你的问题啊。
还有这句，老师，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莫藏身。看到这句就想到那个有佛树即走过，无佛树有佛树莫停留，无佛树即走过，应该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当然是一样的。一个藏身呢、啊，可能就会弄糊涂了。藏身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能够立足之处。就这你就理解成这就叫藏身处，藏身处就是我要就是有落处，有一个落处，用我们现在说有个依靠之处。我们的依靠什么呀？见性依靠的是佛性啊，见了性了就有依靠了，不就这个意思？这还有痕迹，这就有踪迹了，无性可见，没踪迹。但是呢，无踪可见能够作为依靠吗？无性可见也不能作为依靠，这就是没踪迹处莫藏身。也就是说，把藏身如果换成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立足之处，或者是这个踏能使你心踏实，就算藏身，这就好理解了。这样，就那一个也不能立，也不能立， 这个就是没宗即土，莫成身，也不能立这个。他后来说，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也就是说，别在那些城市啊人多地方弄，到山里上的，这是禅师的拙劣啊。那些讲教的，他不一开始这个家山不是讲教的吗？他那不是到京口，京口啥地方啊？京口绝对不是山里吧？哎，那就城隍聚落，就这地方。哎，你不要这样，不要像以前你那个习惯了。哎，就是传禅宗，你看哪个不是在山里？他一般的都是开悟以后离开师傅就去住山了，住山并不接待人呢。有人发现他了，他法缘熟了，问法，他这个就依靠他，在那就是边边住茅草房什么。后来那护法的局势啊，这一些，一说这有大山之下，知道了，就他盖房子都成了庙了。现在你看那些，著名的禅寺、禅宗的寺庙。都在山里呢，不过现在路好走，现在路好走，修了公路了，过去路不好走，过去的人迹罕至那些地方，现在修了公路了，都在山里，都不是在非交通非常方便的平地上，都不是，禅宗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那我们新中心现在就是深山里绝头边儿，
现在我们连那个也说不上了，现在在哪儿啊？在群众里。因为现在再说山里活着的这个城隍聚落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由于交通情况跟过去不同，再加上现在有电话有手机，那哪还有消息传不到的地方了？还有这个路也修得好，交通工具也好，城隍聚落跟山里区别其实不大了。那个现在就在哪，就是有上下之别，有群众，有知识分子的团体，还有是领导团体什么，有这个区别。新中心在哪？新中心现在是在民间，可以这么说，是在民间。
老师，前边那个夹山已经掩耳也出去了，他到后边怎么还会频频回顾呢？
到哪会不踏实吗？你看看，这就不踏实吗？就是还在有疑嘛，你看着后来就断他的疑了啊，你还疑着呀，告诉你没有了，你别以为还有，你说还疑着呀，你别以为还有，要是别有就如同这个，他这么说的，就别有就如同这个，他是把船踩翻了，人也翻到水里了，他也不再出来了。其实有的人就说这个船子得成和尚是淹死了，其实未必是淹死了，根据这个人的特点，他什么特点呢？不在那个道场说法去划船，根据他特点，我不在这划船，我再换个地方。他这个划船的，划了多年船，水性很好，他淹死谁也淹不死他，咋这会淹死他？他不出来了，你别怀疑了，我就不跟你说出来了，然后就等于没有船子了，以后再也谁他到别的地方去生活，不是和尚了，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就这就。
那他前边和这个不疑的时候，他说那个如是如是的时候，这也前后差不了几秒钟的时间，这疑马上就起来了，
这个不很正常吗？他不是刚刚呀见到啥了，一打水里一下子明白了，这不现前了，还是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了了不生灵智之性，还是这个，要不是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个干啥呀？一看肯定就是见性，老人说这个干啥？他们这也是一样，实际上啊，别的地方不是光这个公案里，这个公案里没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没说这个词，但是打到水里就明白了，他不是现前了，还有别的呢，他们用别的词说的，达摩祖师跟这个神光大师说的什么呀？即此不断灭，诸佛所护念，什么不断灭是什么呀？不断灭不就了了分明吗？你这个就是说外息诸缘，诸缘息了没有啊？这个我的缘已经断了，息了，诸缘息了，那不是修行修心的吗？不打妄想了，就是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是断灭吗？像石头那样一念不生，像木头那样一念不生，不是，就是说没断灭，就这个寥寥灵知，寥寥不断灭的一念不生的这个灵知之性，诸佛所护念，不都说的这个，全说的这个，当然不能住这个，这就没踪迹，这就没踪迹，无相，没踪迹不是无相吗？这个灵知之性是没有相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智之性，纯心态，没有相，没宗基础，莫长身。莫长身就是 这也不能执着，就是所以到最后老人就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就这么说话。
所以从古到今一直都说不是无禅，只是无师。所以在这个需要这个心安这个地方，还是需要老师就反复这个找几下的吧。
我有的时候啊，一开始说不一定说的很那个什么，要是我们讨论讨论多了，这就好。就刚才你这个问题，按现在我这个说法，就比刚才说法好。就是没终极处，什么是无相，这就好懂了。续长生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任取或者是这个在这没疑虑都叫长生，就在哪就在这个无相处，应该是明白了这个。但是就这个无相处，你也不能作为实有，也不能作为做就好像作为你那个有的依据，也不能这样莫承认，这样就好懂了。
老师，那后边要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没有传子这个覆水而逝，那个假山可能会怎么样？
那个不是教下善知识吗？他讲教讲的很好的，教下善知识，教下善知识，他没有开悟，没有成道，但是讲教讲的非常好的。那是
他是明白，
还可以说禅，不但可以讲教，还可以说禅，禅宗的理论可以很通。他可以写大本的禅宗理论的书，但他本人并不是个开悟者。有这样的，那个禅就成了学问了嘛？那叫禅学，禅学不是禅，那是学问。
那如果没有传子，后边断他这个疑，那他后边这个疑怎么去掉呢？
那不就去不掉？那还去掉啥呀？他这个人呢，也不可能去不掉。为什么呢？你想啊，这个。遇到一个老和尚在这个道悟，一听一说他就服了。他要不服呢？不服道悟的话呢？你这搁这胡说什么呀？好像道悟你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呢。要么你来讲，你搁这说什么呀？那他不就没机会了？可是呢，假山他还真是道悟一说，他就能感觉到，他说的对啊，我就是没证到。他知道他自己心里没底。他知道他没证到，这个人呢是真实的，就是没有虚荣心，是比较真实的。自己证到不证到，不等别人说，自己也知道。这是什么呢？自己虽然知道，但是没有这样想过。道悟跟他一说，他就道悟一想，就是这回事啊。所以他肯定道悟的话，要不然我在这说法呢，你到我这个说法道场来，你吵吵什么？你我说法说得好吗？那这要是有这呢，他就没机会了。他为什么会有机会呢？因为他比较真实，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有虚荣心的人。这是假山本人有这个素质。学禅没有这种老实心，有呢就是狂乱心，那哪是禅呢？那就是通几句禅宗的语录，通几句话也是狂，那叫发狂，那不叫学禅。
那这个疑如果没有老师的前锤，可不可以自己消磨掉？
不会，他没发现，还是不遇见道悟，他不会发现。这还是缘呢，这个有这个缘啊。
嗯，好的，老师的逍遥指又有一个，他说他为什么举起脑子还什么说汝讲未别有？
就是说这个啥，这个就是说你认为还有吗？没有了，就这么多了，就这个你都已经说还有什么，也就是这样。一念不生，战康他不说一念不生了了分灵智之性，你以为这还不是佛性啊？还有别的才是佛性了？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吗？我现在说话是用一念不生了了分灵智性，用现代元音老人这个语言说的，他们没有用这个语言，但是已经衬托出来这个意思了。打水里才现前了，他怀疑也很正常。把他打水里了，灵智现前了，一开始，哎呦，原来这个就是他现前了，然后对他产生怀疑，这很正常。别产生怀疑了，没有别的，就这就是有，你敢认为别的有啊？就这意思吗？
我的问题完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这则公案其实是很感人，很感人。
他那个地方没肯，哪个地方没肯呢？肯啥？他咋会没肯呢？他不是 他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是他有怀疑，这你不能说没肯，只能说还有疑。最后呢，船只和尚就翻船落水里不出来了，就那破他的疑。你说他还会有疑不？可能还会啊，要不然他还修什么呀？直接就弘法了。结果找了个地方，保证了好长时间，修了好长时间，要不然就还不用修了。很正常，就是有疑很正常，只要他见了，他这个疑是好断的，就怕他没见。这就是说的什么七百人天呢、啊、说的最慢的七百人天，就这见了以后啥也不弄，就堕落了，啥也不弄了，那也是七百人天一定能行。就说的这个，但是要是没见就不谈不上七百人天了，那就三大乘七劫，那就不是七百人天了。必须见了，他见着也见得很好，就在船子上见的，一般的继承都是这样继承的，在谁那见性继承谁。也有一些例子，禅宗在见性师父那儿，由于他名誉地位不高，后来他又去医治的那些禅师的地位高，他继承后来的，这就被大家就是都看不起他，有这样的，就是看地位。不看谁让他见性，不看这个事儿。实际上谁在谁那儿弄清楚了，谁就应该是他的老师，应该是这样。这就是叫这就法寺法缘，这就这个法寺。
嘉耀子，你被老师捅下喉咙，你要屙得出才行。但捅下有什么用？
结束吧，结束吧。
好好好，
点多了，
是是是。啊，那今天就到这儿，
哦、
辛苦老师。
再见再见。
我明天晚上是老师周六答疑，是直播答疑，欢迎师兄们参加。
哦，明天周六啊。
是的，老师。
今天周五，明天周六，明天其实是两场答疑，上午九点还有个呢。
对对对，还有个海外的。
上午九点是 room 是的。
是是。
晚上八点是那个啥，是那个那叫啥叫？
企业微信直播，老师。
对对对对，企业微信的是不是就叫那个？
老师，你用直播用得惯，还是用那个语音条用得惯？
都可以。一个是用手机说话，还说一分钟，顶多说一分钟，那不要紧。要是话多，那不再接着说就行了，再起一分钟。还有这个，要是你用成那一种，那可能就用这个麦说话。
对对，
你愿意用啥用啥都无所谓，就跟那就是看你当时的版主愿意弄啥就啥了，不用考虑我这儿的事，好吧？
好好，知道了，老师。嗯，
再见吧，
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
好好
再见。
好好啊。